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8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说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中美双方的贸易纷争。中国副总理刘鹤是8月26号在重庆说这番话的。刘鹤是中方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牵头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据中国新浪新闻和界面等媒体报道，刘鹤在重庆参加一个技术会议上说，中方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报道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双方都在给对方的商品增加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对中国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之前中国宣布对美方价值75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税率。刘鹤还宣布，中国将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保护供应链的完整性。目前还不知道特朗普总统如何能命令并且让美国公司撤离中国。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说，如果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那么按照国家紧急经济授权法案，总统有权下令美国公司离开中国。中美贸易战硝烟再起，双方都在给对方的产品增加关税。亚洲股市星期一应声下跌，日本、中国和香港股市都大受影响。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针对美中两国之间增加关税的做法，他又再想了一下，但是白宫很快的解释说，总统的意思是他提高关税提高的太少了。中国贸易代表谈判代表刘鹤8月26号表示，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来解决同美国的贸易纠纷。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香港局势引发的争议持续在美国华人中发酵。星期天，几十名亲北京人士在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举行集会，力挺北京。支持香港的人士也前往同一地点表达观点。25号上午10点，华人聚集区的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露天剧场里，身穿红色和白色上衣的亲北京者聚集在剧场的黑色栏杆之内，他们誓言要爱中国，爱香港。与此同时，一组自发组成的支持香港的华人也前往举行集会的地点，集结在剧场的铁栅栏外。他们高呼反对中共和支持香港的口号，挑战主会场上的高音喇叭。许多人手举各种力挺香港的标语牌，表达对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正在举办七国集团峰会的法国比亚里茨，目前没有美国官员会面的计划。扎里夫在七国集团峰会地点突然现身，让人感到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没有发表评论。伊朗外长扎里夫是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抵达法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日本已经就一项贸易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会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约。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作如上表述。特朗普说，这项贸易协议对我们的农民和农场主来说的确是巨大的协议。安倍晋三则似乎略有保留，他说，我们肯定希望能够抓住机会，最终签署这项日美贸易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不计短期代价在贸易战问题上与中国斗争。在此之前呢，商务部再一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还推迟了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日期。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两次释放贸易战和解信号，并没有得到北京的适当回应。中国官媒把美方的举动说成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表示只有在美国取消所有新增关税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谈判。那么贸易战打打停停，双方态势真的只是美国急而中国不急吗？美国经济出现下行警讯，中国经济又能好到哪里呢？美中各有各的难处，特朗普习近平谁的压力更大？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特朗普在贸易战问题上呢对中国又强硬起来了。他昨天在白宫会见罗马尼亚总统的时候表示，必须在贸易战问题上挑战中国或者与中国斗争，哪怕短期内美国利益会受到损害。我来请教芝加哥张巡先生，您怎么理解特朗普的表态？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又要升温呢？
倒不一定意味着贸易战要升温。其实川普总统他的策略呢，他总是有两面的。他的策略是一种典型叫两头制胜策略，就是他给中方有一个希望说我们要达成个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协议他怎么做？他做了完全的部署，比如说从美联储降息也好，和跟那个中国这边呢他的一个比如说我给你加税，然后拿这个加的税我去为农民呢排解他们的困难等等，他做了充分的应对。那么他的确定性是他的不确定性呢，就是说他的态度是根据具体形势，特别是中方他的态度所变，但他的确定性是说我这边怎么做，那么完全是说我永远给你留有机会，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一实际上特朗普他还是讲的跟原来的方式是一样的，没有并非意味着说他现在一定要升级。
好的，那么就是张巡先生的观点呢，就是根据张巡先生观点，就是说特朗普先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做两头的准备。大多数分析人士呢也都认为特朗普也许这一次呢是侧重于说另一个方面，因为过去这个一个星期呢他两次我们看到向中国示好，再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并且推迟了部分中国产品新增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那么就有人说呢，只是因为北京没有及时回应特朗普释出的这个善意，才让他再次放出狠话。我来请教东京杨宗美博士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呢，说明这个贸易战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打法，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出现一些反复和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的发言呢，还是很正常的。尤其像一个特朗普这样一个性格，他是一个注重现实利益的，追求赢的。如果赢面的这个打法的策略性打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觉得有利的时候，他就会讲些有利的话；如果不利的话，他会讲些不利的话。他对这个中国的呢， 进行施压的战术呢，还是一直在使用的。所以说我对他的这个短期的发言呢，我并不代表他一贯的倾向，就是说明这个贸易战呢，这其有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呢，现在对特朗普呢，这个打法呢，实际上也是吸取了特朗普的战术，就是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另外一点呢，你有你的方法打，我也有我的方法打，我对我有利的我就退一步，如果对我不利的话，我也学你的，我就讲一些也搞一些这个反制的措施。所以说呢，这个贸易战呢，从打到现在的呢，看来这个不确定性啊，已经上升为一个主流了，确定性很少。确定性的东西呢，就是说，中美两国呢都想继续把这个贸易战呢能够谈下去，大家都想取得一个体面的妥协。现在呢，就是还没达到这样一个体面妥协的位置。
嗯。好的，那么两位专家都同意呢，看起来现在美中贸易战呢，这个一个不确定性上升为主流趋势了。那么我们来谈谈华为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呢，又把华为向美国公司采购的这个许可延长了90天。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警告美国公司最好不要同华为做生意。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制裁华为似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其实，美国对华为的问题呢，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华为在美国的收购行为。
嗯。
第二方面呢是美国供应商给华为供应的部件产品。第三个行为就是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政府采购方面。那么这个第一个行为呢，第一个问题呢，关于收购的问题，早在2011年这个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时候，国会就予以了否决，后来华为自己也撤销了这个动议。那后来呢，由于华为这个他与美国政府认定，特别国会认定他与军方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的关系，那基本上他的在美国的收购呢是很难进行了。那作为这个零部件供应的问题的话呢，也是经过了一系列反反复复，在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和这个对中兴公司的制裁以后，对华为实际上呢，美国就是他做了多年的监控，那么也开始升级对华为采取的行动。那么从这个2018年5月份五角大楼禁止美国军方来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同时呢FBI 的那个Michael Ray 他也是那个局长，他也警告不要买华为中兴的产品。到最后呢，今年就是说5月份川普下行政令禁用华为，把他那个就是禁止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华为供货，后来给延期到3个月。那刚刚8月19号大概是又进行了一个
延期。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是他采取的这么一个策略。同时在这个川普也做了一个行政令，就是也是在5月份就禁用华为的产品，特别在政府采购。同时呢，把华为的子公司列为这个实体名单，最近又增加了46个。
那么张先生，我想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美国商务部呢说延长了这个再次延长美国再次延长华为在美国采购的这样一个这个许可证延长3个月，可是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又公开敦促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做生意，这是为什么？
对，这个你就看得很明显了，是吧？它的延长，与其说是为华为，倒不如说是为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企业呢，它在一直向华为供货，这是一方面。另外，华为呢，它的现有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基站呐，它的一些产品呢，华为还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它这样做的话呢，实际是为了美国企业它的一个转型。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了美国企业它有一个时间来进行转移，同时呢，就是说对华为它提供的服务呢，这边也做调整。所以它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整体战略对华为肯定是像川普讲的，他是希望把华为最终呢 从美国这个市场中给他踢走，也不再跟华为做生意。但是呢，他在策略方面呢，他一定要倾听企业的需要，倾听市场的需要，然后进行微观的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个延期是一种微观的调整。
好的，那么美国禁止或者说制裁华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华为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那么华为呢，就美国商务部延期许可证发表声明中就指出呢，说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再次证明这个决定呢是政治驱动的结果，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对华为许可的这个延期？美国制裁华为究竟是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呢？
我觉得还主要是经济的原因，因为美国的许多供应商呢，我觉得特别是提供芯片的供应商呢，它的研发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华为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如果呢这个华为呢断供的话呢，对它的这个回收这个资金回收利润呢，再进行再开发再投资呢，是实际上有一定的影响的。我觉得呢是受到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的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延长了这个对华为的供货。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考虑呢，也不是很强大的。就像这个华为讲的，认为就是说认为他这不是经济上的理由，也不是安全上的理由。还主要是就是美国的对美国的国内的经济，就是这芯片商的利益考虑，受到他们的一些游说的压力而改变的。
华为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承受刚才杨先生说到承受很大的一部分经济压力。有分析文章说呢，一旦美国完全禁止与华为做生意，那么市场的供应链将出现巨大的变化。美国生产芯片的企业，比如像高通啊，这个 Intel 英特尔等公司呢，将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特朗普在制裁华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吧，他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并没发现他是犹豫不决，他而是一个刚才我讲的，他大战略定好了以后，那他做一些微观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呢，美国本身它就是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经济，这种自由经济呢，你的政府政策随着市场的需求而调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所谓的比如说高通啊等等这零部件供应商、芯片供应商，它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它会产生损失，这种情况呢短期之内一定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延期，让他们能有一个时间来调整。但从长期的讲，因为市场需求在那里摆着，那么全世界也不只是华为一个供应商，它还有很多像三星啊、欧洲什么诺基亚、爱立信呐、这些公司，它也会调整跟上来，更不用讲美国还有苹果。所以说，就是为了他做一个战略转型。所以川普呢，他做的一个微观调整，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他自己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不但生产这个硬件的美国公司现在利益呢受到损失现在我们看到呢，他在这个游说美国政府，而且生产软件的这个谷歌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华为和中国高调推出他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叫鸿蒙，那么外界就评论这个外界对鸿蒙的评论是两极。有人担心如果说谷歌安卓系统断供，华为呢会最终以鸿蒙打破安卓的一统天下，但是也有人认为因为技术生态等种种原因呢，鸿蒙不会成什么大气候。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鸿蒙呢，这个从华为的宣传来讲，他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考虑到生态的关系的影响呢，就是说呢一下子还代替安卓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慢慢的第二有它一个很长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才逐渐会这个融合到这个市场上去。所以说呢，我觉得立刻能够鸿蒙代替美国的这个安卓呢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在美国 彻底断供的情况下呢，当然这个中华为也研发出自己的这个系统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短期内对这个华为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呢长期来看呢，无非是一个对华为的一个压力下的出境，并不是说嘛一定是一个致命伤，不是，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
嗯，那么杨先生认为呢，这个鸿蒙呢可能不一定马上成气候，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呢，可能啊有潜力挑战这个安卓系统，挑战美国软件的这个一统天下。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华为的这个创始人任正非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啊，如果你对华为赶尽杀绝的话，那么华为呢可能就会推出他自己的操作系统。当然，任正非对自己的操作系统呢也没有啊非常大的信心，但是他至少这样认为，如果一个新的小兄弟的出现，这可能会对美国软件、美国的苹果和谷歌一统天下呢，这个可能会从这里分一杯羹，形成一些威胁。不知道张先生，您对这个威胁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一个，它华为的鸿蒙系统本身它也不是直接针对安卓的，它是为未来5G 准备的。但是呢，华为未来它市场上长期能不能成功，或者说它的软件系统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它的生态。那生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市场。那么它的市场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美中贸易关系。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关系。具体怎么发展呢？我觉得还是观察。但是川普总统他所领导下的政府以及在美国国会对华为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战略的角度，从长期角度，基本上遏制它的发展，包括软件和硬件供应商跟它的脱钩。这种情况下，华为的发展就是说还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那日本的这个日本东京的杨忠美先生，您同意刚才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吗？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向，但是呢，应当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创新能力呢，由于它的规模经济和国家规划的影响呢，它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的。如果在这个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感到危机的情况下呢，它引起的一个反弹和这个加速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总的趋向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正在逐渐下降趋势，中国的这个上升趋势啊还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种上升的趋向很可能就是和这个美国的下降趋势啊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么到底谁有利一点呢？还得要继续看观察下去。
好，
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中国的上升趋向呢是可能很难阻挡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呢这个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可能呢会啊就听众、观众、网友朋友的某些观点、某些问题，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首先呢是 Q Frank， 他说不要低估了川普的智商。实际上，川普一直是在策略上引导中共犯错误。川普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共，而是美国的白左，是美国的白左让川普不能放开手脚对付中共。所以说，川普有时候反话正说，有时候正话反说，反反复复，这样就让中共一直犯下一些低级错误，让美国人完全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让那些为中共站台说情的美国白左无话可说了。相信在香港问题上，川普也是一直在让中共一错再错，逢九必乱，中共的麻烦来了。但是很多不同意见，轻舞飞扬。他说今天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国内销售额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以后还不知道谁制裁谁呢。另外像 Wind Walker， 他说极限施压失败，美国无奈被拖入了持久战，估计不出半年，中国就将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现在从这个网友的评论来看呢，大家意见不太一致。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就网友的评论来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张先生。
好的，我觉得第一位网友讲得非常有道理。川普目前面临美国国内的挑战非常大，其中包括他讲的白左，其实是整个左派吧。 左派中间也有在贸易战上面支持川普的，比如说像那个纽约的这个就是那个参议员的那个少数派主席这个 Chuck Schumer， 那么他是支持的，但是呢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给川普这边碍手碍脚，对川普呢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 Harris 他那个总统候选人，他就批评川普的加税政策，说这样的话让美国消费者呢增加负担。川普还面临着挑战呢，是那些建制派，就是说全球主义者、全球化主义者，那么他们一直是全球化的推手，也是受益者。他们中间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有左有右，但他们也是呢在这里边起了那个拦阻的作用。不过川普现在目前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这个贸易战打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像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27年最低，降到6.2%，甚至像向松佐的说法已经到了甚至负数。那么这个在6月份 PPI 为0，在7月份的再掉0.3%，也就是它的产品指数、价格指数在降低，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经济已经变成停滞状态。但是它的 CPI， 它的物价指数却在猛涨，特别是食品，这会直接影响到稳定。现在说中国零售业它的总额超过美国，那是按照现在中国官方锁定人民币汇率，但人民币经过大量的印钞，它在2000年左右1:8的时候，它已经贬值了10倍以上，甚至到20倍，但是它的跟美元的比值呢，却升高了30%-40%，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比率显然是不合理的。你按这个算出来的水分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杨中美杨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呢讲的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是，川普不是一个傻瓜，我觉得川普呢实际上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上任政治家。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具体政策方面呢，应当说也是得到美国国内的一些劳动一些阶层的支持的，并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疯子一样的。从很多事情上来看，比方说他到最后一刻取消了和对伊朗的战争来看，就说明他非常理性的，就是不想两面作战。那把对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的这个战略上，他是没有变化。就是说呢，应当说川普是中国现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比较精明的对手。但反过来说，中国呢也是一个很顽强的、很难对付的对手。所以说我觉得这里两个呢，贸易战打下去呢，双方就是看谁的持久力比较强了。很难说是一定是哪一方面是正确不正确的，这个不能这么讲了。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吧。那么不仅仅呢，看来是华为的问题在这个舆论界当中呢引起一些困惑，而且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还宣布把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这个新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呢，由9月1号推迟到12月15号。外电报道呢，加上华为，这是一个星期之内特朗普两次对贸易战做出让步。按美国的说法，按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的说法呢，这是表示诚意。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为什么要松动贸易战的按钮呢？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看到怎么看，就是说特朗普让步也好，或者贸易战按钮松动也好，是在什么基础上？川普总统从来没有在中方要求的基础，或者说是在现状的基础上他进行松动或者让步，他都是他自己先提出个新加的制裁，比如说把华为先进入断供名单，这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么这是宣布一个很重要的制裁，然后接着说好，我延期。那么这个延期并没有在他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让步，而是在他新加的制裁基础上，同样他的关税，比如说部分产品的关税延长到12月15号，延期到12月15号，那么也是在他先宣布新加3000亿美元新关税的情况下，他把部分产品延期，同时其他产品还有少部分他直接就是免除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他在9月份依旧加关税。所以说呢，他的川普的做法并不是让步，而是为了美国利益体现的一种灵活性。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说愿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美双方的贸易纷争。中国副总理刘鹤是8月26号在重庆说这番话的。刘鹤是中方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牵头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据中国媒体报道，刘鹤在重庆参加一个技术会议上说，中方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与合作来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因为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报道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双方都在给对方的贸易商品增加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对中国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前中方宣布对美方价值75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税率。刘鹤还宣布，中国将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目前还不知道特朗普总统如何能命令并且让美国公司撤离中国。美国财长姆努钦说，如果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那么按照国家紧急经济授权法案，总统有权下令美国公司离开中国。中美贸易战硝烟再起，双方都在给对方的产品增加关税。亚洲股市星期一应声下跌，日本、中国和香港股市都大受影响。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刘鹤8月26号说，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来解决跟美国的贸易纷争。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5号说，针对美中两国之间互增关税的做法，他又再想了一下，但是白宫很快的解释说，总统的意思是他提高关税提高的太少了。就在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再去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北京表示要增加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关税。之后特朗普宣布对价值5500亿的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关税。特朗普总统执政白宫之后，对中国采取了对抗性的做法。多年来中国对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在2018年这个贸易顺差就高达4190亿美元。香港局势引发的持续争议在美国的华人中发酵。8月25号，几十名亲北京的人士在加州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举行集会，力挺北京。支持香港的人士也前往同一地点表达观点。25号上午10点，华人聚居区的蒙特利公园市巴恩斯公园露天剧场里，身穿红色白色上衣的亲北京人士聚集在剧场的白色铁栅栏内，他们誓言要爱中国爱香港。与此同时，一组自发组成的支持香港的华人也前往举行集会的地点，集结在剧场的铁栅栏外面，他们高呼反对中共和支持香港的口号，挑战主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伊朗外长扎里夫突然现身正在举办七国集团峰会的法国比亚里茨，但是目前尚无与美国官员会面的计划。扎里夫在七国集团峰会地点的现身让人感到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没有发表评论。扎里夫是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抵达法国的，马克龙之前已经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了会谈，就波斯湾的紧张局势与伊朗核协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日本已就一项贸易协议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会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约。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作如上表述。特朗普说，这项贸易协议与我们的对我们的农场主和农民来说的确是巨大的协议。安倍晋三略有保留，他说，我们肯定希望能够抓住机会。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不计短期代价在贸易战问题上与中国斗争。在此之前呢，商务部再一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还推迟了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日期。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两次释放贸易战和解信号，并没有得到北京的适当回应。中国官媒把美方的举动说成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表示只有在美国取消所有新增关税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谈判。那么贸易战打打停停，双方态势真的只是美国急而中国不急吗？美国经济出现下行警讯，中国经济又能好到哪里呢？美中各有各的难处，特朗普习近平谁的压力更大？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群。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特朗普在贸易战问题上呢对中国又强硬起来了。他昨天在白宫会见罗马尼亚总统的时候表示，必须在贸易战问题上挑战中国或者与中国斗争，哪怕短期内美国利益会受到损害。我来请教芝加哥张群先生，您怎么理解特朗普的表态？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又要升温呢？
倒不一定意味着贸易战要升温。其实川普总统他的策略呢，他总是有两面的。他的策略是一种典型叫两头制胜策略，就是他给中方有一个希望说我们要达成个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协议他怎么做？他做了完全的部署，比如说从美联储降息也好，和跟那个中国这边呢他的一个比如说我给你加税，然后拿这个加的税我去为农民呢排解他们的困难等等，他做了充分的应对。那么他的确定性是他的不确定性呢，就是说他的态度是根据具体形势，特别是中方他的态度所变，但他的确定性是说我这边怎么做，那么完全是说我永远给你留有机会，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一实际上特朗普他还是讲的跟原来的方式是一样的，没有并非意味着说他现在一定要升级。
好的，那么就是张群先生的观点呢，就是根据张群先生观点，就是说特朗普先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做两头的准备。大多数分析人士呢也都认为特朗普也许这一次呢是侧重于说另一个方面，因为过去这个一个星期呢他两次我们看到向中国示好，再次延长了华为在美国的购货许可，并且推迟了部分中国产品新增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那么就有人说呢，只是因为北京没有及时回应特朗普释出的这个善意，才让他再次放出狠话。我来请教东京杨宗美博士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呢，说明这个贸易战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打法，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出现一些反复和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的发言呢，还是很正常的。尤其像一个特朗普这样一个性格，他是一个注重现实利益的，追求赢的。如果赢面的这个打法的策略性打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觉得有利的时候，他就会讲些有利的话；如果不利的话，他会讲些不利的话。他对这个中国的呢， 进行施压的战术呢，还是一直在使用的。所以说我对他的这个短期的发言呢，我并不代表他一贯的倾向，就说明这个贸易战呢，这期有很多反复，包括中国呢，现在对特朗普呢，这个打法呢，实际上也是吸取了特朗普的战术，就是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另外一点呢，你有你的方法打，我也有我的方法打，我对我有利的我就退一步，如果对我不利的话，我也学你的，我就讲一些也搞一些这个反制的措施。所以说呢，这个贸易战呢，从打到现在的呢，看来这个不确定性啊，已经上升为一个主流了，确定性很少。确定性的东西呢，就是说，中美两国呢都想继续把这个贸易战呢能够谈下去，大家都想取得一个体面的妥协。现在呢，就是还没达到这样一个体面妥协的位置。
嗯。好的，那么两位专家都同意呢，看起来现在美中贸易战呢，这个一个不确定性上升为主流趋势了。那么我们来谈谈华为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呢，又把华为向美国公司采购的这个许可延长了90天。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警告美国公司最好不要同华为做生意。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制裁华为似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其实，美国对华为的问题呢，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华为在美国的收购行为。
嗯。
第二方面呢是美国供应商给华为供应的部件产品。第三个行为就是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政府采购方面。那么，这个第一个行为呢，第一个问题呢，关于收购的问题，早在2011年这个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时候，国会就予以了否决，后来华为自己也撤销了这个动议。那后来呢，由于华为这个他与美国政府认定，特别国会认定他与军方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的关系，那基本上他的在美国的收购呢是很难进行了。那作为这个零部件供应的问题的话呢，也是经过了一系列反反复复，在随着贸易战的升级和这个对中兴公司的制裁，以后对华为实际上呢，美国就是他做了多年的监控，那么也开始升级对华为采取的行动，那么从这个2018年5月份五角大楼禁止美国军方来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同时呢，FBI 的那个Michael Ray 他也是那个局长，他也警告不要买华为中兴的产品。到最后呢，今年就是说，5月份，川普下行政令禁用华为，把他那个就是禁止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华为供货，后来给延期到3个月，那刚刚8月19号大概是又进行了一个延期，对，所以说呢，这是他采取的这么一个策略，同时在这个川普也做了一个行政令，就是也是在5月份就禁用华为的产品，特别在政府采购，同时呢，把华为的子公司列为这个实体名单，最近又增加了46个。
那么张先生，我想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美国商务部呢说延长了这个再次延长美国再次延长华为在美国采购的这样一个这个许可证延长3个月，可是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又公开敦促美国企业不要与华为做生意，这是为什么？
对，这个你就看得很明显了，是吧？它的延长，与其说是为华为，倒不如说是为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企业呢，它在一直向华为供货，这是一方面。另外，华为呢，它的现有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农村的边远地区的基站呐，它的一些产品呢，华为还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它这样做的话呢，实际是为了美国企业它的一个转型。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了美国企业它有一个时间来进行转移，同时呢，就是说对华为它提供的服务呢，这边也做调整。所以它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整体战略对华为肯定是像川普讲的，他是希望把华为最终呢 从美国这个市场中给他踢走，也不再跟华为做生意。但是呢，他在策略方面呢，他一定要倾听企业的需要，倾听市场的需要，然后进行微观的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个延期是一种微观的调整。
好的，那么美国禁止或者说制裁华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华为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那么华为呢，就美国商务部延期许可证发表声明中就指出呢，说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再次证明这个决定呢是政治驱动的结果，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对华为许可的这个延期？美国制裁华为究竟是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呢？
我觉得还主要是经济的原因，因为美国的许多供应商呢，我觉得特别是提供芯片的供应商呢，它的研发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华为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如果呢这个华为呢断供的话呢，对它的这个回收这个资金回收利润呢，再进行再开发再投资呢，是实际上有一定的影响的。我觉得呢是受到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对的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延长了这个对华为的供货。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考虑呢，也不是很强大的。就像这个华为讲的，认为就是说认为他这不是经济上的理由，也不是安全上的理由。还主要是就是美国的对美国的国内的经济，就是这芯片商的利益考虑，受到他们的一些游说的压力而改变的。
华为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承受刚才杨先生说到承受很大的一部分经济压力。有分析文章说呢，一旦美国完全禁止与华为做生意，那么市场的供应链将出现巨大的变化。美国生产芯片的企业，比如像高通啊，这个 Intel 英特尔等公司呢，将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特朗普在制裁华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吧，他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也我并没发现他是犹豫不决，他而是一个刚才我讲的，他大战略定好了以后，那他做一些微观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呢，美国本身它就是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经济，这种自由经济呢，你的政府政策随着市场的需求而调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所谓的比如说高通啊等等这零部件供应商、芯片供应商，它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它会产生损失，这种情况呢短期之内一定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延期，让他们能有一个时间来调整。但从长期的讲，因为市场需求在那里摆着，那么全世界也不只是华为一个供应商，它还有很多像三星啊、欧洲什么诺基亚、爱立信啊这些公司，它也会调整跟上来，更不用讲美国还有苹果。所以说就是为了他做一个战略转型，所以川普呢，他做的一个微观调整，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他自己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不但生产这个硬件的美国公司现在利益呢受到损失，现在我们看到呢，他在这个游说美国政府，而且生产软件的这个谷歌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华为和中国高调推出他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叫鸿蒙。那么外界就评论这个外界对鸿蒙的评论是两极。有人担心，如果说谷歌安卓系统断供，华为呢会最终以鸿蒙打破安卓的一统天下。但是也有人认为，因为技术生态等种种原因呢，鸿蒙不会成什么大气候。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鸿蒙呢，这个从华为的宣传来讲，他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考虑到生态这个关系的影响呢，就是说呢，一下子还代替安卓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慢慢的，第二有它一个很长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才逐渐会这个融合到这个市场上去。所以说呢，我觉得立刻能够鸿蒙代替美国的这个安卓呢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在美国 彻底断供的情况下呢，当然这个中华为也研发出自己的这个系统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短期内对这个华为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呢长期来看呢，无非是一个对华为的一个压力下的出境，并不是说么一定是一个致命伤，不是，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
嗯，那么杨先生认为呢，这个鸿蒙呢可能不一定马上成气候，但是从长远观点来看呢，可能啊有潜力挑战这个安卓系统，挑战美国软件的这个一统天下。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华为的这个创始人任正非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啊，如果你对华为赶尽杀绝的话，那么华为呢可能就会推出他自己的操作系统。当然，任正非对自己的操作系统呢也没有啊非常大的信心，但是他至少这样认为，如果一个新的小兄弟的出现，这可能会对美国软件、美国的苹果和谷歌一统天下呢，这个可能会从这里分一杯羹，形成一些威胁。不知道张先生，您对这个威胁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一个，它华为的鸿蒙系统本身它也不是直接针对安卓的，它是为未来5G 准备的。但是呢，华为未来它市场上长期能不能成功，或者说它的软件系统能不能成功，取决于它的生态。那生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市场。那么它的市场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美中贸易关系。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关系。具体怎么发展呢？我觉得还是观察。但是川普总统他所领导下的政府以及在美国国会对华为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战略的角度，从长期角度，基本上遏制它的发展，包括软件和硬件供应商跟它的脱钩。这种情况下，华为的发展就是说还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那日本的这个日本东京的杨忠敏先生，您同意刚才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吗？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向，但是呢，应当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创新能力呢，由于它的规模经济和国家规划的影响呢，它还是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的。
嗯，
如果在这个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感到危机的情况下呢，它引起的一个反弹和这个加速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总的趋向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正在逐渐下降趋势，中国的这个上升趋势啊还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种上升的趋向很可能就是和这个美国的下降趋势啊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么到底谁有利一点呢？还得要继续看观察下去。
好，
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中国的上升趋向呢是可能很难阻挡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呢这个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可能呢会啊就听众、观众、网友朋友的某些观点、某些问题，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首先呢是 Q Frank， 他说不要低估了川普的智商。实际上，川普一直是在策略上引导中共犯错误。川普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共，而是美国的白左，是美国的白左让川普不能放开手脚对付中共。所以说，川普有时候反话正说，有时候正话反说，反反复复，这样就让中共一直犯下一些低级错误，让美国人完全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让那些为中共站台说情的美国白左无话可说了。相信在香港问题上，川普也是一直在让中共一错再错，逢九必乱，中共的麻烦来了。但是很多不同意见，轻舞飞扬。他说今天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国内销售额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以后还不知道谁制裁谁呢。另外像 Wind Walker， 他说极限施压失败，美国无奈被拖入了持久战，估计不出半年，中国就将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现在从这个网友的评论来看呢，大家意见不太一致。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就网友的评论来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张先生。
好的，我觉得第一位网友讲得非常有道理。川普目前面临美国国内的挑战非常大，其中包括他讲的白左，其实是整个左派吧。 左派中间也有在贸易战上面支持川普的，比如说像那个纽约的这个就是那个参议员的那个少数派主席这个 Chuck Schumer， 那么他是支持的，但是呢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给川普这边碍手碍脚，对川普呢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 Harris 他那个总统候选人，他就批评川普的加税政策，说这样会让美国消费者呢增加负担。川普还面临着挑战呢，是那些建制派，就是说全球主义者、全球化主义者，那么他们一直是全球化的推手，也是受益者。他们中间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有左有右，但他们也是呢在这里边起着那个拦阻的作用。不过川普现在目前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打击，这个贸易战打击也是非常明显的。像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27年最低，降到6.2%，甚至像向松佐的说法已经到了甚至负数。那么在6月份 PPI 为零，在7月份的再掉0.3%，也就是它的产品指数价格指数在降低，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经济已经变成停滞状态。但是它的 CPI 它的物价指数却在猛涨，特别是食品，这会直接影响到稳定。现在说中国零售业它的总额超过美国，那是按照现在中国官方锁定人民币汇率，但人民币经过大量的印钞，它在2000年左右1:8的时候，它已经贬值了10倍以上，甚至到20倍，但是它的跟美元的比值呢却升高了30%-40%，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比率显然是不合理的，你按这个算出来的水分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杨中美杨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呢讲的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是川普不是一个傻瓜，我觉得川普呢实际上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商人政治家，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具体政策方面呢，应当说也是得到美国国内的一些劳动一些阶层的支持的，并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疯子一样的。从很多事情上来看，比方说他到最后一刻取消了和对伊朗的战争来看，就说明他非常理性的，就是不像两面作战，那把对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的这个战略上他是没有变化。就是说呢，应当说川普是中国现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比较精明的对手，但反过来说中国呢也是一个很顽强的很难对付的对手。所以说我觉得这里两个呢贸易战打下去呢，双方就是看谁的持久力比较强了。很难说是一定是哪一方面是正确不正确的，这个不能这么讲了。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吧。那么不仅仅呢，看来是华为的问题在这个舆论界当中呢引起一些困惑，而且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还宣布把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这个新关税的这样一个日期呢，由9月1号推迟到12月15号。外电报道呢，加上华为，这是一个星期之内特朗普两次对贸易战做出让步。按美国的说法，按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的说法呢，这是表示诚意。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为什么要松动贸易战的按钮呢？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看到怎么看，就是说特朗普让步也好，或者贸易战按钮松动也好，是在什么基础上？川普总统从来没有在中方要求的基础，或者说是在现状的基础上他进行松动或者让步，他都是他自己先提出个新加的制裁，比如说把华为先进入断供名单，这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么这是宣布一个很重要的制裁，然后接着说好我延期。那么这个延期并没有在他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让步，而是在他新加的制裁基础上，同样他的关税，比如说部分产品的关税延长到12月15号，延期到12月15号，那么也是在他先宣布新加3000亿美元新关税的情况下，他把部分产品延期，同时其他产品还有少部分他直接就免除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他在9月份依旧加关税。所以说呢，他的川普的做法并不是让步，而是为了美国利益体现的一种灵活性。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